我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我在这里，我教导了很多的菩萨，这些菩萨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会为娑婆世界这个地方的人来做教化，所以每一个菩萨也都有他们的眷属，这些眷属都可以帮忙，那么来化度这个有情的。所以这个话讲完了以后，接下去就谈到这个永恒存在的如来受量品，所以如来是永恒存在的。所以这个地方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的，非常诚恳的，他怎么说呢？他汝等当信解如来成谛之语，说你们一定要信，而且要了解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所这个讲的诚信之语啊。那么他说呢，他说释迦牟尼呢出宫修行做道场事啊，他说我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若由他解。其实成佛以来就是那么长久，他说有多长久呢？比如五百千万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三千大千世界魔围城。你想想看这个有多大，有五百千万亿个那由他，那么多的阿僧祇劫的三千大千世界把它磨成粉末往东方走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下一层给它点一点，如是把这些灰尘通通当墨把它点完了的数量，所经过的那个距离的数目，那个数目你能够用算术所能知之吗？所以自从如是以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其实那么长久以来，他已经在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根源教化也同时在余处在别的地方，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的这个众生呢，也在那里教化。我时成佛以来久远若失，他成佛以来到现在就已经是这么久了。所以那么这个所演的经典呢，都为了要度脱众生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提到的如来受量品，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如来这么说来的话，如来的受量虽然你要去讲它的缘起，你没有办法用算术所能比喻的，也就是说如来本来就是存在着，娑婆世界本来受佛如来所护佑的，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听经闻法，其实就受这么多的菩萨，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是来这一个娑婆世界成佛的，可是他也在于世界成佛化度有情，他必须示现这一个娑婆世界的人才能够化度我们呢，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典范学习呀。所以他本来我们不能讲说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他是已经成佛的，来这里示现给我们看，做给我们看的这样子的一个典范。我们了解了，他长久以来就在娑婆世界教化一切有情，有培养这么多的菩萨是你看不见的，他从地涌出，所以你现在知道在这个地方做的这些菩萨，各位你我可能都是那个菩萨的一部分，都是他所教化的一部分，所以你会想到妙法莲华经，你会来这里这么认真的听讲，就是这个因缘，你本来具足这个善根，你本来就具足如来本性，而且你就是那个菩萨，也就是那个要不然就是那个菩萨的眷属，你一定会这么讲说，可是我在听课，老师你在讲课啊，我觉得你才像那个菩萨，但不是这么说。如果有人问你，你礼拜五的晚上都去哪里，你说我是到华藏讲堂干什么，我去听妙法莲华经，那一个人听你这么讲，他也许现在没有时间来听这部经， 但是你只是跟他讲这部经真的非常好，我领受很多，你已经又度化一个人了。就这部经的经典来看，就这样。你也许会这么讲，说我只是听而已，我回去了，我感觉到我的信仰落实了，我对我的家人，你对家人也产生了你的典范，也变成菩萨眷属，也都变成菩萨眷属，所以都受到佛所护佑，诸佛所护佑。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阿弥陀经里头也是这么讲啊，诸佛所护念经啊，也是这么讲的。所以如来受量这个地方把这个讲完了以后，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叫量衣喻，因为这部经常常用比喻的方式嘛。他说的是说有个量衣远行到他国啊，远行到他国。为什么叫远行呢？远行呢，因为佛在讲这部经的时候已经快要灭度了，要离开这里了，是不是？这是原教的经典，是晚期的经典了。他说有一个这个良医要远行他国，朱子呢却他离开以后很高兴，就到处乱吃东西，结果吃到了毒，被烦恼无明所苦。这个毒是使障碍了他的智慧，被这个烦恼和无明所苦。各位，这件事情你自己想想看，你有没有觉得所有的烦恼跟无明啊，真的被五毒所困才会产生的？哪五毒呢？贪嗔痴慢疑，然后后来加一个邪见，是不是？你只要把这五个好好的发挥，你一定又烦恼又无明。但是呢，你只要稍稍的用你的觉性去生活，在这方面少一点，你一样好好的工作，可是你的贪的心不那么侵染到那么深，愚痴对情人的愚痴不那么样子的，这个愚痴的那么紧啊，共高我相、骄傲、自我中心少一点，慢。内心里头的焦虑、怀疑、不安啊、绝望少一点，贪嗔痴慢疑啊，这些烦恼你没有了。你来人间，不管你的社经地位如何，不管你的教育程度如何，原则上你应该要活得法喜充满才对的。以前我给大家讲过这个非常生动的故事，就是魏山跟仰山这两位大师。魏山是老师啊，魏山林佑是老师，仰山慧吉呢是他的学生。这师徒两个人要去出坡，走到了田地的地方，两个人对话了。一个说这个地不平，这边高这边低，另外一个说这个地不平，其实不是，是这边高那边低。所以师徒两个人，一个说这边高，一个说这边低，就是所以这个突然间他们想起来了，他说这样好了，你就拿水平来量嘛。这句话是魏三零六讲的哦，他说要不然你就拿水平来量嘛，水平的量嘛，基础的水平，你去拿水平来量嘛。好了，讲完了以后，做弟子的人却怎么说？不用量，高高处平，低低处平。所以老师就很安慰的，为什么？这个弟子已经可以了。你想啊，一个人你社经地位高，你应该在社经地位高里头去得到自在，得到内心里头的平等。你就是生活得很苦，三餐有一些勉强，但是也要在那个地方感受到那份法喜跟自在。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难，但是难的问题在哪里？难的问题就在贪嗔痴慢疑，我们跟别人比较所产生的问题才会变这么严重。佛法并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努力耕耘，不要去努力去发展自己的人生，去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是告诉我们你到哪一个地方去，心要保持这个平等性才可以的。有些人穷了以后就埋怨半天， 有些人有一点天灾了以后就怨天尤人，有些人受到一点创伤了以后就觉得会顿足，几乎是好像土地神欠他多少倍的债一样的。这样子的人，他烦恼，他无眠，他痛苦，人就是这样。我们了解这个佛他告诉我们的，就是他就是要度化这些众生啊。那么用这部经典，那么希望这些这个众生呢，通通能够得到这样子好的一个教化。所以良医远行呐、阻止呢，那么这个引毒呢，闷乱，所以烦恼无明所苦，所以等到大家都很苦的时候，却见到佛回来了，也就是良医回来了。好，也就是说这部经到最后佛承认讲了，说其实他早就已经成佛，佛时时刻刻其实就在你的身边，所以这个回来了，这个良医回来了以后呢，他就去调配种种的经方和草药啊，然后呢把它捣筛合合，变成了一副良药。那么有服的有不服的，服的人就好了，其实他就是什么，就是佛法，是不是？不服的人呢，就是听了以后他不愿意吃这个药，所以他就继续生病。最后那么这个良医呢，那么他又讲了，他说我将衰老，我就要衰老了啊，死时已至，已经快要死了，所以我把药留给你用，我把药留给你用，然后我现在还要再出去出国去旅游，所以他又出去了。他要出去了以后呢，那么却到了远行了以后，却又捎一个信息回来说他已经死掉了，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的子女们这个良医的子女们，这些孩子们因为都很知道说父亲不再回来了所以就拿他留下来的药就大家有很多就还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吃，但是有很多的人愿意吃这副良药，也就是佛法的良药，都吃就吃了，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很好，那么自己的烦恼跟无明慢慢减少了，得解脱了。所以我成佛以来，最后他这么讲，释迦牟尼佛这么讲，无量无边百千万那由他二乘其劫以方便力为度化这些众生而努力的。所以诸众生呢，有种种的信，种种的欲，种种的行，种种的意想分别故，所以欲令众生呢，那么那这个善根呢，那么以若干的以因缘譬喻来帮助这些人能够成就，能够离开自己被这个贪嗔痴慢疑五毒所困住的。这就是从这个如来受量品往下谈到良医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把这个件事情我们复习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转折我们这边应该解释，有人会觉得说佛不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吗？但在这个地方交代了，就是佛不是普通我们一般的人，他是本来已经成佛，然后入皇宫受胎诞生，走七步。七步是什么意思？七步古印度的时候，这个七代表的无量无边，也就是这个生命这个永恒的化度是永远不停的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我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我的我，这个是指那个如来的我，他是最尊贵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我，都有这个如来，都值得尊贵的，他才是真正解脱道，他才是让我们得到欢喜的。这个地方我停下来跟大家讲，我讲经是把它浓缩成很简要的脉络，让你可以掌握一部经的脉络，但是这部经的说法里头我们也要把它点出来大家清楚。其实 我能够听到的人生的痛苦比你们每一个人要多得很多，因为我光是这快要满40年的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这个部分，我就已经听到多少痛苦。所以我起先有了开始做这些啊，做这部分的这个助人的工作以后，我慢慢发现那些痛苦都是因缘所生发，我们不能讲说他自己找来的，但实际上他有一些情染，有一些执着把他困在那个地方，他才产生了那么多的无明跟烦恼。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蛮多的苦恼是自己因为情染跟执着把他找来的，比如说吧，他的孩子本来就是功课稍稍差一点，可是差一点好好的学一点一技之长，开开心心的去过生活，有个工作也并不难，但是每天啊责备他，每天啊念他，说他没有用，到最后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是父母亲也很难过，小孩子最后信心也垮了，这个他想要去开展他的人生也有困难了，所以最后孩子也走不出路来，父母亲也打死战，整个心也被绑在那个地方。啊，其实并没有那么难，高高触屏，低低触屏，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件事情大家要了解，我有一个朋友，他这个两只腿就小儿麻痹症非常的严重，骑了一部三轮车以前，后来买了一部特别开可以开的，因为手好好的车子，他以前上班就骑着那个三轮车，可是在公司里头公司要他出国什么他一样的去，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老师你看我每天这样走的，这样歪呀、啊、扭啊歪呀、啊、扭，你看我这样，老师依你看我这样庄严不庄严？我说你认为呢？他说我认为很庄严，我就是扭的扭的很庄严。我说善哉善哉，这样已经没有人拿你有办法了，你的心已经不再扭了，你的心已经真自在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有钱的人在有钱那个地方贫，没钱的人在没钱的地方贫，年轻力壮的人在年轻力壮那个地方贫，年老的时候在年老的时候那个地方贫，这件事情它就是这样，年幼的人在年幼那个地方贫，壮年在壮年那里品，男生在男生那里品，女生在女生那里品。我很欣赏那个高高处品，低低处品，我好欣赏。了解了，佛所要化度的，就是告诉我们，把这个绑住我们的绳子解脱出来。你从那里解脱出来，你自然活得会就会自在，就会活得自在。那么法。一谈到这个地方来，接下去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品经，也就是知道如来受蕴啊，就是无量无边，现在也跟我们在一起，只不过是他离开我们人间，说他远行了，捎一个信回来说他走了，但其实怎么样，其实如来还是在，而且如来还教了这么多菩萨，这在人世间里头他永远都还在守护着我们，因为他的爱心，他的慈悲，他的爱一直都在。所以你只要，我们过去讲过，有这部经就等于有佛塔，有佛塔所在就是诸佛所护佑的，所以你应该很感觉得很庆幸，而且感觉到这个每一个生命的这个妙法都在这里开的，你的人生就像一朵花，也许你的花，这朵花是很大的一朵，也许我们的花可能是小小的一朵，但是你仔细去看，每一朵花，只要它开起来的时候，它都在欢笑， 所以都在那里结证过才对的。你如果到山上去，你才去留意看看吧。那个炸浆草花，虽然小小的，那个有一点点紫红色的那个炸浆好花，在那个路边哦，你看看。那么，如果要它来跟人家那种这个牡丹花或者玫瑰花哈来比的话，那当然它你会用这样看的话，你觉得逊色。但是，就生命的微笑来看的话，那个扎家枣花一样开得很开心，那个这个牡丹或者是这个玫瑰一样开得非常的灿烂。我就很曾经在爬山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小径上坐着，就好好的看着啊，真美。那个扎江草哈，那它会风一吹的时候，它好像在跟你微笑，而且还跟你招着手，说多么快乐啊，多么法喜充满啊。如果你是皱着眉头来看他的话，你真的很惭愧，不是吗？我们的人最困难的是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心病打的结，乃至于轮回的事情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叫解脱道。他教了，现在讲分别功德。什么叫分别呢？分别的功德是这部经讲到了如来受量，如来永恒存在护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依据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去这个得到他的解脱道，都受佛的护佑啊，那么开启这个生命之华，而能够真正的觉悟。那每一个这样子的行者，都是在闻思修，都在行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菩萨道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每一个闻思修的行者，通通叫做分别，各自在那个地方成就，叫分别功德。这个地方分别不是起分别心的分别，这个地方是个别，每一个个人，只要你愿意去行持，你愿意去闻思修，你通通可以成就功德。那什么是功？那么功是功行，德是果德，也就是这个一般讲功德是这个意思，是闻如这个听到了如来受量品以后啊，反而去这个觉悟去修行，然后产生了这个很好的佛果，就叫做功德。这个功德哈，我特别再去查了一下这个六祖坛经哈，这个慧能大师他怎么解释？他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一个人呢、啊，见性，我们见自本性，这个如来本性呢、啊，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什么叫平等？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相同，色心地位不同，所学的不同，际遇不同，身体的状况不同，体能也都不一样，性别也不一样，不同的年龄，但是呢平等，要用平等心来看，所以那就是德。念念无自，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一个人每一个我们念念无自，每一个念头都不打结，都没有障碍，那么这个常见自己的本性，能够现自己的觉悟的本性，然后真实妙用，好好的去生活，名为功德，它就叫做功德。所以功德大不大？功德大。我们拿这个东西讲说，哦，我在拜忏的时候，我这个功德主是，那也是功德，可是有真功德主，有不是真功德主，有的是这个啊，功德主，这个我捐出多少，然后想着最后一定得到一些回报，那只能讲说叫福德，而不是功德，并不是说没有用，但是它是福德。功德呢是念念无自，我没有障碍，没有打结，没有执着，是不是？那么常见本性，真实妙用，这一个如来的佛性可以 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觉察，可以好好去真实妙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领受那份欢喜，那么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啊，我们的内心啊很谦卑谦下，没有共高我相是功，外形以礼是德，我外面能够以这个社会规范来啊好好的对待别人，那个叫做德，也就是内心里头我们自己能够自谦，能够没有我执，然后对外呢我们能够以这个啊这个社会规范，以这个礼啊来待人，那个叫做德。自信啊，建立万法是功，透过我们的佛性来觉照生活种种事情，来建立万法，发展你的事业，经营你的家庭啊，实现你的情感都可以啊，奉献给这个社会。就是我们呢，那么自信建立万法，它是功啊，心体理念为之就是德。心体理念就是我做完了以后，我不会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也不会整天执着的那个东西不放，那就叫做德。不离自信是功，我时时刻刻不离我的如来自信，这是功。应用无染是德，我能够活泼的应用在我的行住坐卧，用在我自己的职场上，用在我的人生上，用在我的家庭上，用在我的交友上，那么用在我的人际的互动上，这就叫做德。那么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并不是决然分开的，所以它才叫做妙法莲华。那么我们将来解释的时候，这个分别功德也就很明白很清楚了啊。所以讲到分别功德品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往下看。那么分别功德品怎么说呢？它如来受量品哈，在讲这个如来受量品其实是无量无边的时候啊。